理课堂听 class.com。
好，下面的话就你们记一个句子就行了啊。That's what I thought， 叫做 That's what I thought， 这就是我的意见啊。That's what I mean， 啊，相当于 That's what I mean。啊，另外一个 You don't know what you are missing， 你不知道你自己错过了什么。其实你错过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You don't know what you are missing。啊，这是 question number 6 to number 8。啊，不可能有人在这个地方还会犯错误的。我们看一下 question number 9 to number 11。啊，发生在夫妻之间的一段对话。这是高考题中非常典型的一个 used to do 的一个题型。对过去的现实表示了吗？不满啊，对现在的对现实婚姻状况表示不满啊，用了很多 used to。We used to talk to each other before we married， 总共用了6个。OK， we used to do so much together。啊，这儿需要大家记一个啊，男生下面说 ，and we used to go out to do silly things。silly 在这儿不是指傻，而是指小的小事。OK， and we used to go out to do silly things， like running through the park。啊，就像什么穿过公园一样 ，like running through the park。啊，男生最后说 ，But we never used to argue. You used to think I was wonderful once. Where are you going？ 啊，女生给他这个回答 ，Back to live with my parents。啊，很多同学昨天过来问我说，这段对话为什么我可以推断它发生在家里，而不是发生在街上呢？啊，这是一个正常逻辑吧？我总认为这是个逻辑的问题。啊，选择可能性最大的一个选项。夫妻毕竟是夫妻，吵架的话在家里面吵比较好啊，在大街上吵不是特别好。所以呢，这条规律我不给大家总结，我自己没有见过几类这样的题，我只能说希望大家选在家里面吵架啊，不要在 street 上面吵架。 OK， 不合适，我认为这个选项。Back to live with my parents， 回去跟我的父母一起住。 That's something else we used to do before we were married， 啊，那是我们结婚前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跟我父母一起住啊，非常幽默这个女生。那这里面有个隐含意思，就是什么？他们结婚前啊，也曾经在住过，对吧？能体会这个隐藏的含义吗？That's something else we used to do before we were married。我们结婚前，我经常跟我父母住啊，有时候也啊，这是给你们一个思维上的一个出发点，知道吗？去挖掘对话中的隐含意思啊，有助于帮助你把握整个文章的意思。整个文章的含义，这点很重要的啊，并不是我有这样的经历才有那个什么啊，当然没有了，你们可以去问一下什么戴戴呀或者什么。 OK， 戴戴有个非常可爱的儿子，你看他抱来给您看一下啊。他的儿子有个毛病，就是喜欢戴眼镜的叔叔，戴眼镜叔叔一抱呢就把你眼镜拿过去，然后往地上一扔啊，非常的狠。好，我们继续再看最后一段对话，有几个地方需要大家注意的。首先是 interest 作为一个动词的用法， and if volleyball doesn't interest you， 如果啊排球对你来说你不感兴趣的话， doesn't interest you， they've got a huge indoor swimming pool， indoor 室内的，请大家记下来的反义词叫做 outdoor 室外的， a weight room and indoor track 和一个健身房，还有一个。好，男生的这句话呢，出现了一个啊听力口语的一个特殊的连词，叫做 now that， it means since 和 because 啊，一定要中，如果说到 now that 是说 since 或者是 because。 OK， now that， since and because， 把他们三个作为同义替换来记，都是描述原因的。既然你提到了这一点，因为你提到了这一点啊 ，OK， 好，我们看一下后面出现另外一个概念。In high school， 女生的回答 ，Of course， look at me， you are not the only one in high school。在中国的中学呢，没有 high school 这个概念，你们不要对别人称呼自己什么 ，I'm a high school student。中国没有 high school 啊，这是西方国家一个特殊概念啊，因为西方国家的9年义务制教育什么？一至九年级，然后上完这个呢，你有权利选择去工作，或者上一些其他的 college 专科性大学，或者是 go to high school 再进大学进一步的深造啊。这是西方国家特殊概念，中国的高中叫什么？ senior middle school. 首先我们有中学 middle school。然后呢出现了在它前面，如果是高中的话叫做什么 senior， 如果初中的话叫做什么 junior， OK， 这两个概念记住啊， senior middle school and junior middle school， 啊，小学叫做什么 primary school， PRI primary school， 很多看图写画中尤其写作中经常出现这个小学八一小学什么什么 primary school， 把这个记住啊。说一下这个小学完了以后给大家认识一下啊，大学怎么说，好，我说一下综合性的大学，北京 and 清华啊，都叫什么 University， OK， 啊，这叫做综合性大学 University。专科性大学叫什么 College， 专科性大学啊。那我们说现在大学呢分下面很多的什么学院，嗯，叫做什么 Institute， OK， we have these three conceptions， OK， University， College。Institute。 最后说最后一道题啊，很多同学误选那个选项，给第14题多少同学选成 A 选项了， open to 12 and noon 啊，一定要建立 AM 这个概念， AM 和 PM 这个概念。 AM 啥，如果我们说 12PM 指的什么，平常如果注意看你的表的话你会发现 12PM 指什么，中午的12点， 12AM 呢凌晨的零点啊，记住这个 12am 的概念。如果 It is open till 12am at night. It is open till 12am at night. OK. 好，讲完了。今天我不好意思拖堂几分钟，讲一下我们高考的最后一部分内容，叫做独白的听力。OK。一句话，先对大家进行独白听力的一个介绍， OK， 下节课呢我们训练起来会快一些。好，先说一下独白啊。高考的独白呢是对所有高中生来说比较难的一个点，它出现在高考听力的最后一部分， Part B 的最后一部分，永远都是一个独白，针对这个独白出两至四道问题啊，一定记住两至四道问题啊。这个独白呢也是跟长对话的考试形式一样，如果出两道题，前面就是10秒钟的空啊，阅读题和选项的时，然后录音放两遍，也是具有可逆性，录音放两遍，后面再给你10秒钟的时间让你来作答，这针对两道题来说的。这对高考的独白部分先进行简单的介绍。下面呢说一下独白部分经常考的三类题型，独白部分经常考的三类题型。第一类叫做 topic 的题型，好，第一类叫做 topic 题型，什么叫做 topic 题型，叫做主题类啊，今天的问题你们都很熟，就是 What is the topic of the passage? What is the topic of the passage? 啊，这个 passage 的中心到底是什么？或者会这么问 ：What is the passage? What is the passage mainly about?啊，这是主题类经常出现的两种问题。What is the topic of the passage? What is the passage mainly about? 啊，我们如何去对付这道题呢？首先要带领大家熟悉一下英文写作特点。为什么说老师讲听力讲写作呢？因为独白是一个人用手写出来一篇文章，它叫做 written work， 跟我们听的听力长对话和短对话段子不一样。短对话、长对话是口语表达，一定要记住口语表达跟写作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先介绍英文写作特点。你们现在呢基本上不叫英文写作，而叫做英文的一个描述，自己的一些语言呢对某件事情啊，对某幅图画进行一个描述，你们还没有真正接触到英文的写作。说写作特点，对任何一篇啊成型的文章来说，也就是我们所说什么 essay 啊 thesis 啊，这些论文，或者说英美人写每个 passage 的时候，他都遵循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三段论，三点式啊，三段论，总分总，记住啊。这是由于思维特点决定的。很多中国人呢 如果用总分总的形式来写文章，都会被认为非常不成熟。小学时我们才这么干呢，总分总啊，这样来写文章。但是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如果他要写一篇论文，永远都是在文章的一开头摆出自己的观点，摆出自己的 topic， 然后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我们所说的 body 部分，身体部分啊，两至三个观点或者事实或者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这个 topic。好了，这部分最重要的部分写完了，最后呢给他来个 conclusion， 结论部分 conclusion 啊，用这个 conclusion 呢再一次支持自己的 topic。 这是一篇文章，英文文章包括每个段落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写法啊，非常正规的英文写作的一个特点。如中国人习惯什么，先摆一大堆事实，先讲一大堆道理。如果你给你一个外教教这样一篇文章上去，先摆一大堆事实，一大堆道理，不讲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一篇文章肯定 fail， 他看都不看，他看三句话找不到你自己的观点在什么，我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怎么怎么样，找不到这句话的话，他肯定把你这个 pass 掉，把你这一篇论文 fail 掉， OK， 这肯定的。好，举个例子，我当年在备考托福的时候也是碰到过这样的一道题啊，就是一篇韩国人写的自述，托福听里面的一个原题，韩国人写自述就是 topic 这类题型在高中一样考到的。然后这篇韩国人写自述说啊，他母亲非常爱他们，然后只是一开始提一下他母亲。然后文章的第二段呢，集中笔墨在描述他母亲是如何含辛茹苦把他们四个孩子拉扯大的，因为他父亲去世的比较早，他母亲呢就制作泡菜，依靠卖泡菜为生，反正就是那个手，他着重笔墨描写他母亲的手放在泡菜坛里面泡泡泡，反正最后泡的跟泡菜差不多那种感觉啊。然后这是第二段。好的，第三段来了一个总结，虽然他母亲已经去世四年了，但现在还非常怀念他，很想念他，母亲当年的教导对他的人生成长真是非常有意义啊。就这样篇文章很短很短啊，最后问题问出来了， What is the passage mainly about？ 这篇文章的中心到底什么？ What is the passage mainly about？ 给出你四个选项啊， A 他妈啊， B 啊， C 哦哦五啊，这是笔误啊， C 是泡菜， D 是制作泡菜的过程啊。当时看到这个，听完这个题当时肯定就疯了，其实也没有疯，按照我以前传统的思维呢，毫不犹豫的没管他妈的那么多，就选了 B 选项啊。结果发现下来是什么？错误的啊。这篇文章的中心是说什么？他的母亲 OK 啊，因为我听啊和 Mother Hand 对他母亲这个手描述实在是太多了，在第二段中，所以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他母亲的手这个 B 选项啊。一定要记住啊， topic 这类题的题型出现在首段的第一句或者第二句，不要去想太多了啊。在2000年的高考和2001年的高考呢，都考了高考的第二类题型，叫做啊，听我介绍完再走，请不要着急 ，OK， 再陪我待几分钟好吗 ？Announcement 这类题型啊 ，Announcement 什么呢？一系列的机场广播、到站广播啊，也就是说你在哪该注意什么，几点几点下车，我们在哪停一下啊，在哪吃顿饭 ，OK， 主要是考察你时间和数字的听力。啊，在2000年和2001年都考了 announcement 的题型，所以我认为2002年该有个回归啊，该去考什么 topic 题型了。因为前几年试点考的时候全部都考 topic 这种题型。好了，对这两种题型进行一下介绍，下节课呢具体进行训练 ，OK， 好，谢谢大家陪我度过5小时。